警察们七手八脚把马英他们12个人又押回那个小看守所。门关上以后，马英坐在地下，脚着后脊背跟火烧的一样难受。萧阳把自个的棉袄脱下来垫到马英的背上，马英这只就觉得昏昏沉沉的，好像在无里雾中，脑袋在转个想这些事儿。我娘，是我娘吗？怎么见着面一转眼就分开了？这是真的还是做梦啊？郑静之打了叛徒，可为什么给萧阳求情？为什么刚才说那样的话？他认识我，他为什么不在鬼子面前告密？只要他嘴唇一动，我就完了。可啊，难道说他？马英刚想往下想，马上警惕性上来了。不能胡思乱想，不能对任何敌人抱有侥幸。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以前，他就是敌人。马英登想到这儿，坐了一会儿，又惦念自己的母亲。日本鬼子能对我娘放松吗？不定怎么折磨他。想到这儿，马英的心都碎了。如果能代替的话，我去替我母亲受刑，把他急得拉脑子咚咚撞墙。萧阳可吓了一跳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啊，我心里难受。
谁不难受？
我们大家都难受，要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好。周大贵把眼一瞪，什么？
死没那么便宜，临死以前得抓几个垫背的，我先摔死几个鬼子才死呢。
有人问他，哎，周大贵，刚才怎么收拾你来的？
我进了屋不容分说，把我摁在那水漆盘上，拿把他们一个狐狸给我灌那辣椒水。
你受得了吗？
怎么受不了？灌的太少了，我还能他妈喝2桶。
这时候外面警察就说，
你们喊什么？
别说话，再说话他枪毙你们。屋里人不言语了。马英迷迷糊糊惦念自己的母亲，话分两头，单表马的娘。他这是第三次被提审。
小野曾经说过，如果第三次提审，你再不交出你儿子马英，马上把你置于死地。这时候马德良被带进法庭里边，往地下一坐，一言不发，从鬼子那桌子底窜出两条狼狗来，舌头拉上出来半尺长，围着大明滴溜溜直转了。单等主子一声令下，这就开始咬活人了。那小野瞪着小眼看了看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马大娘，还莫名其妙，心里想着，这个老婆为什么这么坚强？她吃了什么迷糊药呢？狼狗咬压杠子，什么刑法都叫他尝到了，他就是不说。难道他真不知他儿子在哪儿？
不会的，不会，他一定知道。就凭我堂堂的宪兵队长，就撬不开他的嘴。在我上级面前，我怎么交代？想到这，小野一拍桌子，啪！老太太，你想好了没有？你的儿子在什么地方？
马大娘连话都没说，低着头一语不发。
老太太，你得睡觉没有？啊，说话，你的儿子那边，马大娘还不言语，任凭鬼子怎么问，大娘就是不言语，把小野可气坏，哼一声，把大战刀拽出来，双手刚一举刀，郑敬之在他旁边站着，太君，等一等，你得想想干活。太君，不能因小失大呀，把他杀了容易，可是再找他儿子就找不着了，还是应该这么办吧。
嗯，有戏，就按你的主意干下去。
把马大娘拖下去，马大娘就觉着昏昏沉沉，好像在云雾之中，又好像怀里头抱着自个的儿子马英。马英还是童年时代，圆圆的脸，两个小肉手抱着自己的脖子，好像对着自己说，娘，等我长大了，给我爹给我姐报仇。马大娘又觉着过了一只狼，把自个的儿子从怀里叼走了。他再一看，那只狼不是狼，而是日本鬼子。大娘一着急喊了一声，人事不省，什么都不明白。忽忽悠悠等他醒过来以后，就觉得太阳有点刺眼。大娘微微翻了翻身，睁着眼睛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他正睡在炕上，盖着绣花被，铺着俄国毯子，这屋里暖乎乎的热气扑脸。他一瞅这屋里明其亮仪，闪闪发光，地下还铺着地毯，上面吊着莲花灯。这是我做梦吗？侧目观瞧，看押自己那小警察拎着枪在门口那站着，他知道这不是做梦了。大娘身子微微动了一动，就跟那小警察说话，小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原来这个小警察姓李，叫李小黑，长得又干又瘦，不过这小警察心可挺好，拎着枪过来。你问什么？小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啊，
这是县委支会会长苏金荣的家。
什么？
苏金荣的家？一提这三个字，大娘是怒发冲冠呐，咬碎自己的牙齿。苏金荣，苏金荣，你害了多少人呐？我怎么能躺在你这个臭家里？他有心揭开被褥下地，但是身子一点力量没有，扑通，他又躺下，就讲着迷迷糊糊，昏昏沉沉，渺茫茫听着有脚步的声音。苏金龙从外边进来了，穿着皮袍，外边罩着坎肩，六块瓦的棉帽。这小子满面春风的，故作善人，来到炕边上。哎，老嫂子，好点没有？大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没有言语。哎，这怎么说？我是昨天才听说的，我要早回了一步，老嫂子，我能让你受这个罪，这何苦来的？不过，老嫂子你放心，我已经给你求了人情，日本皇军都答应了，饶你不死，最近就把你释放。如果老嫂子乐意的话，你看这个屋子怎么样？连摆设桌椅我都不要，奉送给你。
你说你在我这个家跨院一住多好，大米白面肉山酒海，你好好享享福吧。
哈哈哈哈，不过有个条件，嫂子，你就把马英说出来吧。你放心，你就跟皇军说了，一点危险都没有。人家皇军也爱惜人才，狮子英子那是人。皇军说了，只要你把他交出来，马英能回来，大大的中队长，中队长啊，管着100多人，那时候你就是老太太喽。大娘不听则可，听苏金荣说的这气得浑身这个哆嗦。苏金荣误解了，哎哎，老嫂子别害怕，你哆嗦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看。说着在怀里一伸手，他拽出一张委任状来，我给你念念。说着他往前一凑合，大娘鼓足了自己的力气，把两只手伸上，砰，把他脖子掐住了，他恨不能把他掐死才出这口气呢。心里那么想的，力气不足，这些日子折磨坏了，两只手光哆嗦，夹着不疼。虽然这么说吧，苏金荣可吓了一跳，这小子一蹦蹦出多远去，脑门子上的青筋当时就蹦起来，咬着后槽牙，他真想吩咐一声把马大娘拉出去粉身碎骨，但是他没敢这么做，他还得执行日本人的软化政策，他的主子不点头，他哪敢自己做主？他强压着怒火，转怒为喜。哈哈哈哈，老嫂子，干什么这么认真呢？我把话还没说完。人生在世，还不就是为点吃喝吗？你老了，你还争什么？你看看，这个屋子我都给你，连屋里的家具我也不要了，你只要把马英找回来。哎，我听说马英跟我们建梅还不错，那可以，我把建梅也找回来，让他们小夫妻完婚，过个3年5载，儿孙满堂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您不就享了福了？你要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，我希望你冷静的想一想嘛。马大娘再没有力气理他，把眼一闭不言语了。苏金荣劝了半天一看没有效力，心里的很生气，一想得了，跟皇军说一声把他杀了就得了，甩袖子往外就走。刚到了院里头，正碰见司法股长郑敬之，郑敬之穿着大皮鞋咔咔正往里走着，两人打了个对面。郑敬之就问他，怎么样，有点结果吗？没有，这个老东西顽固得很。我说郑部长，跟皇军说说，干掉算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是皇军的软化政策，慢慢来嘛。唉，苏金龙耷拉着脑袋出去了。郑敬之迈步到了屋里，看了看那个警卫，叫李小黑。小黑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到你屋有几句话
如果有人来了，你咳嗽一声
啊，我知道。
李小黑警惕的两门看着，郑敬之到了马德良的炕边，他低下头看了看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大娘，大娘您醒醒，其实马德良并没有睡，打被捕之后还没有一个人这么叫他。大娘，这是谁？他叫得这么亲热。强打精神把眼睁着，回头一看，在炕边站着个胖警官，圆圆的白脸，眼睛不大。他一瞅他这身衣服，从心里那么恶心，又把眼闭上。郑敬之的心里十分难过，细说难怪呀，大娘不明白我的身份。他的脑子一撞个，忽然想起前些日子的事儿。要说起郑敬之来，那是一个老革命干部，革命意志十分坚强，同时这个人工作能力也相当精干。县委会决定让他留在县里头，像一把尖刀一样插上敌人的心脏。郑敬之对这个任务起心眼里不乐意。那一天县委会做完决议撤退的时候，郑敬之追出五里地去，撵上了县委书记兼县大队的大队长李超东。李书记，难道真把我一个人留下？李超东抓着他的手挺急躁，老郑，你怎么这样？这是县委会的决议，老兄，这个工作十分光荣又十分艰巨，你要像一把刀子一样插到敌人的心脏里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过我想跟着部队一起走。老张，你怎么这样？你看一看，县大队和县委会的人都已经暴露了身份，唯有你还没有暴露，你留下来是最好的，一定要执行县委的决议。本来郑敬之很能讲，但是在李超东的面前显得自己就无能了，他只好执行县委的决议。回到县里不几天，就当上了日本首相的司法股长，一个杠撒花，穿上伪警察的黑服装。这个工作要说起来十分的艰巨还困难，他要装得跟敌人一样，陪着鬼子喝酒，随便的骂人打人，还要陪着日本人拷打我们的同志。咱举个例子说，马德良被捕之后第一次预审就由他参加，他曾经看见日本人主使的狼狗怎么样咬大娘，郑敬之在旁边那心都碎了，脸上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只有回到家里他这个心才能安定，把眼闭上，在眼前都是这些牛鬼蛇神。郑敬之就想，哪一天同志们还能打回来，哪一天才能把鬼子消灭，长长的出口气，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。他对马德良十分同情，但是又不好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拿现在来说，马大娘就拿他当敌人，自己怎么解释呢？眼珠一转的想了个主意，大娘，是，我是个汉奸，但是我毕竟还是个中国人，我的良心还没有坏透。咱举个例子说， 你儿子马英就押在看守所，这个事儿我都清楚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的命就没了。为什么我替他保命你还不清楚？大娘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马英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了，不久就要送到壮丁训练所去训练，我想法一定把他救走。至于您，我也想方设法把你救出虎口。今天我来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问问您还有什么事情没有？你还有话捎给马英吗？马大娘心里一动，这是真的？难道面前这个警官是我们的自己人？又一想，不能，现在情况十分复杂，不能上了敌人的当啊！大娘把头晃了晃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好吧，郑敬之一看没办法，转身往外走。正这时候，苏金荣陪着中村和小野进来。中村来到炕边低头看看，不笑假装笑，嘿嘿嘿嘿嘿。哦，老太太受惊蝶。说着话他坐下了，苏金荣、郑敬之还那小野在旁边站着。中村装着大仁大义的样子，哎，老太太，你比害怕，你不要死了，死了的没有啊？那个苏上方才讲了，你的儿子八路军打打你游击队长的干活，他的那个回来死了的没有，皇军的给他关的大大的。哎，说着他一指苏金龙，苏金龙赶紧在怀里头把那张委任状拿出来。对对对，太君说话言而有信，这委任状都写好了，老嫂子你看看。说着他往前一递，马大娘的心都要气炸了，把委任状接过来冲着中村的脸就扔过去了。中村没注意，正打到左眼上，一蹦蹦起多高，啊，